从今年年初以来，我们在教会的主日讲台上分享的信息啊，大都围绕的是福音这个主题。我们是从读神的话、思想神的话来开始的，让大家背诵圣经经句的目的啊，是为了增加大家读圣经、思想圣经的兴趣。就像我们逛大型超市的时候，你会看到有些摊位啊，它免费的让人呢去品尝食物，那人们尝过以后啊，觉得这个味道好，就可以去买那些食物，以至于呢销售量云里都能够增加。同样把一些圣经的经文背下来，反复思想，品尝到甘甜的滋味，知道神话语的美善，就更加渴慕读神的话，更加渴慕思想神的话。那我们家的小孩子小的时候最喜欢跟我们去大型超市品尝那些食物，因为知道爸爸妈妈并不会单单为了味道好就买给他们吃，因此呢尝一尝啊，过把瘾也就行。那么我们背诵圣经的经句，如果也只是单单的每周一句背过了了事，不进一步去发热心啊，去读圣经、去思想圣经呢，就很可惜了。因为我们背诵的圣经经文呢，往往只是一些显眼的、顺口的片段，固然可以美其名曰是经句，但总不能读了经句就忘了营句，对不对？读了上句忘了下句，因为神的话呢，每一句都是有能力的啊。就让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圣经来说，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第16节到第18节啊，他是说我们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那这三节圣经的经文许多的弟兄姐妹都背得很熟，那么我们记住了这三节的经文呢，我们就反复的思想，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，就是说神在基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就是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。那这样的解释到底对不对？或者说这就是神借着使徒保罗啊要向我们传达的完整的信息吗？那一个人如果是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他就能够成为一个主所福信的人，成为一个行在神旨意中的人吗？不见得吧。我们必须去读整段的圣经，才不会只在这一个小地方绕圈子，如同盲人摸象啊，不能明白神完全的旨意。那我们来看靠近最后的这一句，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，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，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。那神对每一个信主的人所定的旨意的重点呢，应该是在这里啊。你可以呢有各样的恩赐，多多被圣灵浇灌，也为主啊成就许多的好的工作，那被主大大的福音，但到最后无论你是谁啊，见到主面的时候，主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期望所定的标准都是全然成圣，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，完全无可指摘。那这一点如果你没有预备好，将来见主的时候啊，又怎能够不受责备，不受亏损呢？但是靠着我们自己，靠着我们自己是很难达到这个高的考核标准。还好呢，有下面一句话呢，很安慰人啊。这样说的，那照你们的本事信实的，他必成就这事。但是如果我们只抓住了最后这句话，那么我们又会犯老的毛病啊。他必成就这事，是不是说我们什么都不必想，不必忙，交托给主就好了？是他，不是我，日子呢随意过，我虽软弱，他强壮， 我去睡觉，他起床了。若真是这样，保罗为什么还要写这信给提撒罗尼迦的教会？我们又为什么还要读圣经、背圣经、听讲道来聚会呢？然而我们今天呢，很喜欢这样的教导，尤其在我们这些丰衣足食的北美的教会的当中啊，凡事交托给主、等候神的时间呢，往往成为我们懒惰不肯做工的借口。那么有些时候我们会说话说得婉转一些，遇到不太愿意做的事呢，也不好马上就推脱啊，我们就说让我先祷告祷告，哎，再做决定。结果呢，如果是起初啊就不愿意做，那么你祷告的结果啊，十有八九就是不做事儿，对吧？在过去不久的2016年的芝加哥华人基督徒大会上，让我们听到刘富里这位老牧师的有一句名言，他的意思是啊，说不祷告就不摸圣功。起初听起来啊好像是，如果我们没有祷告，我们的祷告中啊没有感动，就不能够去做神要求我们做的事情。但后来明白啊，他不是这个意思，他的意思说祷告很重要，而不是工作呢可以不做。因为刘富里牧师他是一位殷勤做工的神的老仆人，在所做的每一件事工上，他都要首先祷告寻求神的心意，不靠自己的聪明，专心的仰赖耶和华，免得呢他所做的事情啊不讨神的喜悦。那上个月呢，来到我们这里培训校园童工的这个苏文龙牧师，他给了我们一句勉励的话，他就是说不祷告就做事是骄傲，只祷告不做事呢是懒惰。所以我们一看到做仆人的榜样做神的仆人的榜样，就是要恒切的祷告，也要殷勤的做工。在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里，其实使徒保罗啊对信徒有不少的要求啊，基本上可以分成两类。一类是我们要做的应该做的事，比如说常常喜乐，不住祷告，凡事谢恩，要凡事察念美善的要持守。还有一类的事情呢，是不要做的，比如说不可以恶报恶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，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。如果他要求我们做的我们都不做，他不要求我们做的我们反去做，那么见到主的时候，你能够成为一个全然成圣、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、完全无可指责的人吗？那若是不能，我们能不能够怪神不信实，因为他没有按照圣经刚才最后一句那里所写的必要成就这事吗？恐怕也是不妥吧。反过来说，如果他告诉我们要做的我们都做了，他不要我们做的我们都弃绝不去做，那么神必然是我们在主降临的日子全然成圣、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、完全无可指责。那这句话呢是可信的。那我们华人华裔一向被认为是最会考试的人群啊，我们刚刚考完试，我想大多数都得到好的成绩。其实我们也知道，要把试考好啊，没有别的捷径，就是下功夫努力的去准备。见主面的时候这个人生中最重要的考试的题目已经告诉我们了，我们也知道了，那么我们就应该好好去预备迎接考试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先从不要做的事情开始，我们一样一样的数过去。首先第一就是说，你们要谨慎，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，或是彼此相待，或是待众人。那这里首先我们要明白圣经里到底是在说什么，是说你们要谨慎，不要以恶待人呢，还是说无论是谁都不可以以恶报恶？这两者呢有根本的不同。以恶待人是错的， 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，不用再讲了啊。我们作为一个主的门徒，但是虽然我们持守正直啊，但我们也挡不住别人以恶待我，对不对？因此呢，重点呢是，当别人以恶待你的时候，你应该怎么样的反应？那圣经里面明明是这样说的：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，也都要受逼迫。因此呢，别人以恶待你的事情一定会临到你。那家里有两个孩子，哥哥打弟弟，弟弟呢又还手打哥哥，你觉得应该怎么样处理？那我想很多家庭是独生子女的，没有这样一个情况啊。小孩子多的话，那就挺麻烦的。通常我们会觉得，先也惹事欺负人的人呢要负责任，那受害者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是正当的行为。但我听说在美国有的基督教会的学校里面，如果孩子打架，两个人有一同被惩罚，甚至被开除啊。你是不是觉得太严格了一点？让我们来想想，哎，一个人对你行恶，无论是言语行为还是行为上的啊，有时候并不是专门的针对你，是罪人的本性在一定的环境下的必然流露。那有些时候呢，这是专门针对你啊，是酝酿计算以后的结果，不是突然的发动。无论是哪一种情况，当他的恶行恶言临到你的时候，你觉得受到伤害的时候，你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？这样的反应是大地由谁来做出决定的呢？难道是行恶的人来决定你的反应吗？当然不应该是啊，你要自己做出决定，来做出什么样的反应。通常呢，你还是有时间去思考的啊，哪怕只有一秒钟啊，也是在你手里的时间，也是你在主面前的时间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的一切反应是由对方来定，他打你呢，你就打他，他骂你呢，你就骂他，那么你这个神的儿女和他这个恶人又有什么分别呢？对不对？那狗和狗打架也都是这样的，对不对？那主耶稣这样教导我们，你们听见有话说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以恶人作对。所以从圣经看来啊，恶人分两种，一种呢是以恶的恶人，一种呢是报恶的恶人。以恶和报恶的人呢都是恶人，在神的眼里啊没有任何的分别。如果说我们开车超速被开了罚单，你向出庭去辩解，你千万不要对法官说，别人开的和我的一样快啊，怎么只有我被罚？那法官一定会说，你的意思是承认你的确超速了，对不对？那我正好用你的话判你有罪，因为这个罚单是开给你的，不是开给别人的。所以如果你羡慕权的成圣，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，完全无可指责，那么第一个要学的功课就是不要以恶报恶。但是要把这个功课做得好啊，至少有两个重点。首先的时候，你们说是你们要谨慎，你们要谨慎，因为这不是不学就会的事。你如果不谨慎，当以恶啊来你家敲门的时候，这个报恶啊就一定会赶去啊开门。这个谨慎也不是像你上飞机通过安全检查过了一次就了事了啊，你呢要时时刻刻的谨慎，一生谨慎，一直到见主你都要谨慎。大卫在诗篇里面这样讲，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因此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。这个谨慎也就是这里所说的，我把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或者换句话说，就是说我们要活在主的面前。这样一来啊，以恶来提你的门的时候，你依然可以不至于摇动，并且呢，你的心欢喜，你的灵快乐，你的肉身也必安然居住。那这是第一。 第二个重点的话就是无论是谁，我们可以一起来读，无论是谁啊。那么保罗接着说，或是彼此相待，或是待众人。彼此呢指的是家里的人，教会里的人，就是彼此啊。这个众人呢就是还没有信主的人，教会以外的人，加起来呢就是无论是谁呢，实际上是包括所有的人。那请问这个无论是谁中间啊，要不以恶报恶，最难的是哪一个对象？是愈亲近的愈难，还是愈陌生的愈难呢？是天天见面的难，还是在路上偶尔遇见一次的难？答案在我们的个人的心中啊，应该是十分的明显。我们每一对在人前相敬如宾恩爱的夫妻，在家里都难免要吵架拌嘴啊。那么最近在网上常常看到有些世人所羡慕的这些电影明星、电视明星的这些夫妻啊，展现给大家看的都是相亲相爱、金童玉女这样的般配啊，会突然爆料他们已经早就离婚了。说人们期望的是家庭和睦，但是面临的现实是夫妻之间呢不可避免的矛盾和冲突。那么即或是已经信主得救的基督徒啊，仍然是一个蒙恩的罪人，稍稍不警醒呢仍然会犯罪。那么犯罪的时候最容易得罪的人是谁呢？那就是你的配偶。然而人们比较往往比较能够容忍关系比较疏远的人的这些过错，却十分计较最亲近的人的行为。因此呢以恶报恶的这样的现象常常发生在夫妻之间。正如圣经里面这样说，人的仇敌啊就是自己家里的人。那如果说由远到近我们来列一列，就是说伤害你的以恶一般会来自哪些人呢？可能会来自你的配偶、你的家人、你的室友、朋友、你的同学、你的老板，这些都是免不了的。那主教导我们说，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那如果你会报恶，往往是因为主已经赦免了你，你却没有从心里呢赦免饶恕他人。其实这个结果啊，主耶稣早就清楚地给我们讲过，是记在马太福音在第18章的21节开始啊。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，主啊，我弟兄得罪我，我当饶恕他几次呢？到第七次可以吗？耶稣说，我对你说，不是到七次，乃是到70个七次。他后面又说一个比喻，他说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，财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，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，主人吩咐他和他的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。那仆人就服服拜他说，主啊，宽容我，将来我都要还清。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，把他释放了，并且免了他的债。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，便揪着他，噎住他的喉咙说，你把所欠的还我。他的同伴就苦苦央求他说，宽容我吧，将来我必还清。他不肯，进去把他下在监里，等他还了所有的债。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，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。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，你这个恶奴才，你央求我，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，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？主人就大怒，把他交给掌刑的，等他还清了所有的债。那最后的结论就是说，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，我的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。我们如果报恶， 就像那欠一千万银子的仆人啊，我们的主免了我们所有的债，我们却不能够免同伴欠我们的债，结果是天父啊也要收回他的怜悯，要我们还清所欠的债。那在继续讲下去之前呢，我想请大家花一点点时间在心里面来默祷，可能把心中的积怨啊，如果有的话，带到主的面前，埋在十字架下。我赦免以恶的罪，也求主赦免我报恶的罪。那无论是谁呢，你可以在心里面提名对主说，那到底是你的老板吗？指导教授吗？同学室友吗？还是你的妻子、你的丈夫、你的公婆、你的媳妇，还有其他的人呢？无论他对你行了什么恶事，你都赦免他，好让天父也来赦免你的过犯。那如果你有感动，现在就可以这样心里向神这样祷告。你不要怕，这是神在基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。我们如果是这样做了啊，神必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，又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，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，因为呢，造你们的本是信实的，他必成就这事。让我们再往下看啊，接着有两个不要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。我们可以把两个一起来讲，那我们先来念一遍，我们一起来念一遍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。那有的圣经学者告诉我们啊，西北的人呢，他们写东西呢和中国人有的像啊，这句话像不像中国人的门脸啊？上联是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下联是不要怎么样藐视先知的讲论。那门脸是讲出对称的，不要就对不要，藐视消灭对藐视，圣灵对先知，那个感动对讲论。那还有学圣经学者告诉我们，圣经这样做啊，这样写啊，它不是为了，不单单是为了对称，而且呢，从属灵的意义上啊，他们呢是可以不但是彼此相关呢，而且呢是可以互相互换的啊，这些词。那我们举例说，在诗篇的149篇45节，我要默想你的训词，看重你的道路。我们也可以理解成为，我要看重你的训词，默想你的道路。那么另外一个例子，在16节，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，我不忘记你的话。也可以解为啊，我不忘记你的律例，我要在你的话中自乐。那么这里的话，实际上我们也可以把它换成是理解为，不要藐视圣灵的感动，不要消灭先知的讲论啊。一个人为什么会消灭圣灵的感动呢？往往是因为他藐视了先知的讲论。如果一个人消灭了先知的讲论，不把圣经的话放在心上，那圣灵在他的心中的感动自然也被他藐视为无有了。我们这里讲到了先知的讲论啊，也不要被吓住了啊，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人自称为先知，我们不是说现今的某个人自己称为先知可以说神的话，或者说某个人啊自己做了一个异梦，有神新的启示，我们不可藐视。那我们看希伯来书是这样说，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，就在这末世也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。那前半段是讲的是旧约圣经，那后半段讲的是新约圣经。也就是说，新约圣经或旧约圣经里面所记下的话，就是这里所说的先知的讲论。彼得前书在4章11节这样说，若有讲道的要按照神的圣言讲啊，我 我实际上也可以翻译成，若有做先知的，要按照神的圣经的话来讲。那么神设立使徒，在新约的时候设立使徒做教会的根基，是神给教会的恩赐，也是神在教会中所高的职事，是这些使徒们啊，而不是今天的某一些自己想做教发师的人呢，能够将神的话传给我们。那约翰也是这样讲，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传给你们，使你们与我们相交，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，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，我们也看见过，现在又做见证，将原与父同在，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。正是因为这样，我们不要藐视记在新约圣经中的这些先知们的讲论，不要藐视圣灵的感动，不要消灭先知的讲论。那用在我们的生活中，那么怎么去实践啊？我们就从刚才我们的自己的例子来讲一讲。比如说我刚才在主面前做了一个祷告，求主赦免我报恶的罪，因为呢我赦免了我配偶以恶的罪啊。那我为什么这样祷告呢？因为先知讲论这样说，你们要谨慎，不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，或是彼此相待，或是待众人。那这句话我以前也是读过的，那为什么以前不明白没有行动呢？那太太跟我稍稍有一点我觉得对我不好，我就对她更不好了。那是因为我从前呢藐视到这句话，只背了后面的这个常常喜乐的金句呢，没有把这个前面这个银句呢认真的去对待。那么今天我们愿意承认自己的亏欠啊，是因为被圣灵感动啊。我们圣灵感动我跟从了这样的感动呢，我们就能够做出这个赦免我的配偶的这样的一个举动。那这样一个简单的解释，大家觉得同不同意？如果同意，我们就说阿们。阿们，好。好了，今天是主日，明天呢就是星期一。虽然是已经放假了，但是还是有人要去上学，那更有人要去上班啊。假如说你下了班，从公司从学校回家，或者说你原本呢就在家里面啊，已经收拾整齐煮好了饭等你的配偶回来啊，一进家门呢这个以恶又来了，那话不投机呢，你一听就心烦啊，无名火起，你的暴恶立刻抡枪去迎敌。大战数回以后呢，有一个人就进入了内室，把门关上，然后先呢干什么呢，就捶桌子恨对方啊，过了一会儿呢又捶自己的脑袋来后悔。那你问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到底是什么原因，出了什么问题呢？到底怎么了？难道不是因为消灭了圣灵的感动，藐视了先知的讲论吗？因为使徒告诉我们不要这样做，那先知呢已经说话了啊，圣灵呢也是在感动我们，但是呢我们自己有问题。所以说我们今天呢把这段圣经啊，这个你们改成我们一起来读啊，我们开始啊。我要谨慎，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，或是彼此相待，或是待众人，常要追求良善。感谢主。那么我们今天谈了三件不要做的事情，不要以恶报恶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。那么其实呢还有最后的一样啊，在22节说各样的恶事都要禁戒不做，那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。圣经里面讲了很多，我们在这里就不做深入的讨论了啊。那这几点不要呢，是神对我们锁定的旨意，我们要去遵行的，使我们全然成圣，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的必要的条件，我们家庭福星的先决条件。那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